埋葬。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兰汉弟兄1957年4月20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贝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Entombmen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420。可称颂的天父，圣灵的同在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就近你神圣的道。那虽然我嗓子不好，但我会竭力的坚持，尽可能把话说的那慢些稳些。那我祈求你神圣的指引和圣灵的膏油今晚在我们中间运行，愿那位无所不在的，愿他把神的道拿起来照着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每一颗心，愿他今晚以神的美善助来喂养我们。今晚当我们谈论这道时，愿我们的心走过长长的路，去到哥哥他在耶稣那里付出那满足一切的代价，这是从伊甸园以来神的伟大审判所要求的。今天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借着主的复活白白的称义了，借着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今晚我们不再属于世界，因为我们已经被神儿子的宝血买赎。愿我们今晚以感谢的心尽意尽力尽我们里面的一切转向你，用一颗纯洁毫无掺杂的心来服侍你。父啊，求你今晚应允，如果这里有些人还没有在赦罪中认识你，愿他们今晚谦卑地来到十字架前，在那里向公义要赦免的神承认自己的罪。愿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晓得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拿起神的道来揭示，因为道是借着默示而写下的，圣灵是道的作者。那当寻找天上的人来拿起书卷揭开那些印时，天上却找不到一个人，那地上地底下也找不到一个配揭开那些印甚至观看书卷的人。那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在那里，他上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揭开了那些印，打开了道。今晚我们相信并信靠他，他要为我们打开这道。现在那我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正如所通知的，第一个晚上是讲主耶稣的再来，那是星期三。那星期四晚上讲满足一切的祭物，星期五晚上将满足一切的赎罪祭完全。那昨晚我所讲的你们明白了吗？完全，我们绝对可以在神眼里无可指责，完完全全。那今晚讲的是埋葬，那明天讲复活，那正如这个日子是紧接着的一样。那我从《使徒行传》二章挑选来读25节、26节、27节来做我的经文。 那是这么读的，彼得说话，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头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息在盼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今晚这是个何等美丽的主题，从耶稣在坟墓里来得到所要传讲的内容。那首先我们想让你们注意的是，那是神的道是具有唾谬的，神一字一句的持守他的道。那今晚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思想固定在这一点上，即神持守他的道。我们可以确信神在他的道中称为真理的任何的东西。信心不是安息在人的想法和人神学的流沙上，但是它是有最终的安息的地方，就是在神永恒之道不能摇动的磐石上，在神的道上。那道，那如果神说了话，那就永远是真理，他绝不能够把话再收回来。那说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我可以说一些的事，你可以说一些的事，那然后我们还是会把话收回来，因为我们是以我们最好的知识与能力来说的。但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是无限的，因此除非一件事是绝对完全的，否则他是不会说出来的，他绝不需要收回来，也不需要为任何他所说的话而道歉，他的话永远是真理。甚至耶稣，那在我们所庆祝的这伟大的日子，也许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几千年，当神为世人的罪那实在的杀了自己的儿子时，那神说出道来，当神说出他来时，那这个在天上就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情，他已经完成了。我巴不得我们能够领悟这话语的意思，那我们将成为何等不同的人。我们在神的书上看到对不顺从之人的审判摆在这里，这会使一个人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的检查自己。那读到神应许给忠信之人的祝福，会使一人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欢喜。我们可以放心，一切的道都必应验，只管把我们的魂锚在其上，那一直都是那样的。当神在上古洪水前的世界对挪亚说话时，也许是在圣经还没有写的时候，或者说这本圣经还没有写的时候，神告诉挪亚将会有暴风雨，洪水要覆盖地球，那这事儿没有一点会发生的证据，一切都跟他完全相反。但挪亚动了敬畏的心，造了方舟，预备了方舟，那方舟是为了拯救他的家人还有他自己。 神从未让他失望，因为这是神的道，当神说他要发生时，这就必定会发生。那约伯，那圣经中最古老的书，也许在创世纪写下之前就写了，那都被放在了圣经中。那摩西写了创世纪，约伯在他的书中，他庄严的安息在给他的应许之上，他站在燔祭旁，心里没有惧怕，知道神必能做成他所说的。那当一切似乎都相反时，约伯仍然稳固的站立，因为神的应许是稳固的。神应许了约伯，约伯就安息在了应许上。哦，巴不得教会能够到达那种的程度，能庄严的安息在神的永恒之道是真理这一点上，那将是何等的不同，那将是何等的纠正，将是何等的切割，将是何等的喜乐，将是何等的大能。那是男人女人能照着神成为真理的实际的价值来接受神，不管环境看上去如何，那跟这个毫无关系，神那么说了，事情就解决了。那约伯他在一切的经历中，那最受试验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显为义人，甚至神说的是完全的，地上没有人像他，神给了撒旦权力来试探他，说我要使他当面弃掉你。撒旦几乎夺去了约伯的性命，那本来想那么做，但神画了一道界限，说你可以对他做任何的事，只是不可取去他的性命。后来约伯站在试探那至关重要的时刻，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也站立在地上，虽然皮肉之虫毁坏我的身体，我必在肉体中得见神。不管看似多么的黑暗，多么不真实，约伯仍把他的魂锚在一样东西上，即神永恒的应许上。哦，真愿我们也能那么做。注意，叹息在应许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我要你们注意，那我想对后来所说的话，约伯指定了他被埋葬的地方。约伯死后就被葬在那儿。那有另一个人名叫亚伯拉罕，他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他相信神，他称那些违背神赐给他的应许的东西如同无有，他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那当日子一天天过去，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甚至几年过去了，但这丝毫没有搅扰亚伯拉罕。圣经说的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相信将赞美归给神。 当一切都似乎那一天那每天的生活那简直都是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但他没有变得更软弱，而是每天更坚固。哦，我们拥有何等蒙福的确据。当困难似乎兴起，是神所应许的事情成为不可能时，那我们不是在这样的威胁之下回到世界里，而是应该比过去更坚定地站稳在主所说上。当神说了什么事时，事情就应当解决了。亚伯拉罕称那些有的东西如同无有，因为那些东西违背神的道。当亚伯拉罕失去了他的爱人妻子萨拉后，那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他在靠近约伯埋葬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埋葬了萨拉。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是先知，他们看见了，他们跟神连上了。那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跟萨拉葬在一起，那他不想要那些人白送给他这块地，他在见证人的面前买了那块地。那这是洗礼何等完美的预表，他在见证人的面前买了那块地，那地是他的产业。哦，一个真信徒就应当是这样上来的，不是溜到某个角落里，而是站在见证人的面前说我是主耶稣和圣灵以及这伟大工作的一个见证人，就看到这邪恶的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后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就是那应许那赐给他的，当以撒死了，他跟亚伯拉罕葬在一起。以撒生雅各，当雅各死在埃及，那注意，在他死之前，他对他先知的儿子约瑟说，儿子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瘸了的大腿窝上。那你们记得他是怎么瘸腿的？是因为主的天使摸了他的大腿窝，从那天起他就瘸了。他说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窝上，那指着我们祖宗的神启示，你必不将我葬在埃及这里。为什么？哦，他们拥有神的道，他们拥有启示。那我可以停在这里说，永生神的教会是建造在神圣的启示上，不是建造在宗派组织上，不是建造在信条教条上，而是建造在永生神属灵启示的真理上。当教会开始时，亚伯在伊甸园拥有启示，他怎么知道要带着羔羊呢？为什么他不像该隐一样带水果来呢？因为这点是启示给他的。耶稣曾经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有人说你是摩西以利亚等等，他说但你们说我是谁。那你瞧，并不是依赖别人所想的，而是你知道是真理的东西，你们怎么说。今晚那个问题也面对面的来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你们是怎么说的。彼得那没有一点的犹豫，很快的就说出来，他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知道所有人心里的秘密，因为他就是耶和华彰显在肉身中。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后来我们出现那么路德派的，那想要行事为人凭信心，那么为了公会的想要叫喊得到圣灵，那么五旬节派的想要说方言得到，但那个跟这个都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神圣启示，他这个人彰显在人的心里，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那他跟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还有跟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完美的同步。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因为你有任何的举止，任何的情感，而是因为你有幸得到了基督从天上向你启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那后来雅各死了，他儿子把他的尸体抬上去，那他就跟亚伯拉罕、以撒、撒拉、约伯一同葬在巴勒斯坦的圣地。那约瑟他是先知，他在埃及兴旺，他认识神，神向他启示自己。他死的时候说，你们不要把我的骸骨葬在这里，而要把某一天神必眷顾你们。为什么？他庄严的安息在神给亚伯拉罕的话上。神说他们要服侍这国四百年，但我必领他们出去。他庄严的安息在神的道上。这是多么美妙的描述。那如果你注意每个希伯来人经过，他的后背被督工打得皮开肉绽，他看着他的先知约瑟的骸骨，他知道有一天他们要出去，因为那些骸骨留在那里作为纪念，有一天他们要出去。那大约15或18年前，彼得保罗还是大约五岁的孩子，那简直没有。那我们有一朵小花，那复活节一天早上天亮时，那太阳升起露水出来的时候，我们把花带到他妈妈的坟前，那会儿说是天亮前，然后参加聚会。当我们走到坟墓前，那当我们走到他的妹妹和妈妈埋葬的地方时，那小家伙脱下帽子，他停下来，他哭喊着说，爸爸，妈妈在那个坑下面吗？我说，不，儿子，他不在那个坑下面，他比你我要好一百万倍。比如说，我会再见到妈妈吗？我说，靠着神的恩典，如果你渴望，你会再见到她的。他说，妈妈的身体会从这坟墓里边出来吗？ 我说宝贝儿闭上眼睛，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几百年前的这个早上，有一个坟墓空了。我说这是个纪念，这对那些在神里面睡的人来说是个纪念。基督来的时候会将他们与他一同带来，没有丝毫的疑惑。我庄严的安息在神永恒的应许上。那正如古时的约伯，当我们听到那个尘归尘土归土时，让我想起了朗费罗。他说别哀痛的调子诉说，生命只是空洞的梦想，睡着的灵魂是死的，事物并非表面之相。他说生命真实，生命真切，坟墓不是目的地，你本是尘，要归于尘，这说的不是灵魂。他们称之为道的形体。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我们进入别的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我接受使徒的话，他说即便这地上的帐幕，我居住的地方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帐幕，等候从这个帐幕迁入到那个帐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伯、众先知，他们都信靠并相信将来会有复活，救赎主要来。他们预言了他，那以诺预言了他，那庄严的安息了，因此他的见证被盖上了印记。那雅各、但以理、耶利米、以西结，他们庄严的安息在弥赛亚要来的时间上。他们死了，他们的魂去了乐园，他们不能够去了神的面前。那位，那我们昨晚讲了这点，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够赦免他们的罪，只能够遮盖他们的罪。这是讲到完全的祭物要来的日子，因为动物的血不能够回到敬拜的人身上，那不然他岂不早就止住了那种献祭了吗？但当神的儿子死了，在他里面的生命不是别的，而是神要回来叫我们纳入神的家中。现在我们是神的孩子，有从他的血出来的生命。那注意，那我们继续的往下看。那早在旧约，那些相信和敬拜的人，那凭着信心死去等候那个时候。那些先知之所以那么做，那想埋葬在巴勒斯坦，是因为他们知道复活不会发生在埃及，复活只会发生在巴勒斯坦。那是我今晚说的话。那我得到了各种的名字，我不管人们怎么称呼，那对我没有一点利益。我唯一想要做的就是知道这个，就是我已经死了，我的生命借着神藏在基督里，被圣灵盖上了印。当他从死人中间呼叫时，那日我要回答，把我葬在基督里。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人，那日神必将他们与他一同带来。那我们怎么进入基督里？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成了神国的公民。我们在这地上称自己为客旅和寄居的，不再寻求这些属世的事，而且仰望可称颂的王来接管领地，从海这边到海那边，他要在荣耀中降临。肯定的，我们仰望他的再来。那我心里毫无疑惑，但那是耶稣在地上时他心里所存的东西，就是神永恒的道绝无错谬。因为我们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整个的神性都在他里面，他既是父子圣灵，却住在一个人的形体里。那神的道的形体，即神造人所根据的那个伟大的形象，然后把它安置在地上。神有一个身体，神不是没有身体，神有一个身体，那身体看起来像人，摩西看见了，其他人看见了，那身体看起来像人，那这个只是那个的一个印模。那地上的一切美丽甜蜜，地上的美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对比那个好得多。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等候我们的东西，因为地上的一切都是天上之事的样式。那一切美善的事，一切公义的事，一切美的东西，树鸟，一切都是天上之事的样式。我们自己的生命只是一个样式，它只是一个影子，它不是真实的东西，它是一个底片，需要死亡才能够冲洗出图片，让我们回到我们所出自的道的形体里。在复活中，我们以主的样式来到，一个复活的身体，何等的美丽！这不但是美丽，而且是神永恒之道真实严肃的真理。我们必要像他。注意，那耶稣他被授予了神一切的权能，但当他遇到撒旦时，他从未使用他的任何的权能，他只是提到神的道。他这么做了，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你怎么能够说你可以待在家里边，而又能像你在教会里一样是个好基督徒呢？也不可能那么做。读一下神的道，圣灵靠神的道来喂养。圣经是神给的教会属灵的食物，圣灵是那位把道带给你，把道放在你心中，那你借着感恩来浇灌它。每个神圣的应许都会准确地产生神说他要做的事，必须如此。那是神的道，是生命。那我忘了，我应该只有半个小时，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讲到我想要讲的。但注意，在耶稣生命的最后一两个小时里，许许多多的预言应验了。那有人对我说，不烂弟兄，那这事必须得发生，那事必须发生。我说的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发生了。那如果你读一下诗篇22篇，那然后看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那我现在忘了那究竟有多少显著的预言在他生命最后的两三个小时里应验。绝对是的，他们扎了我的脚，我的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等等。那当大卫呼喊的时候，那另外能够让你们注意真理，那神话语绝无错谬的部分。圣经说他保守他所有的骨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因为在预表中月节的羊羔是预表，羊羔必须没有一点瑕疵，羊羔的骨头也一根不可以折断。那在那个时刻，那在耶稣死后，他们上去用锤子打断他的腿。那就在这之前，再看看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那两人却拿了锤子准备打断他的腿。但神的道说他身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那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我们总是匆忙。神的道是永恒的，如果神的道是那么的完全，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肯定要复活，这就像有复活一样的确定。神对他的道负责，他要医治你， 就如同他要拯救你一样，因为是他的道应许了这点。那是神的道，我们没有权利从道中删减，而只说他是真理，相信他，不管发生什么照样相信他，其他人也必须这么相信，我们也不例外。神把巴勒斯坦地赐给了以色列人，但他们必须为他们所得的每寸土地征战。应许是你的，但你必须为你所认领的每寸土地征战。魔鬼会注意这事的，但他当然会的。但注意，当他们准备打断我们主耶稣的腿时，那如果那锤子，那敲打他的腿，打断他的腿，那神就会显明出有错误了。但整个黑暗痛苦中没有足够的魔鬼让那锤子来敲打那宝贵的身体，因为大卫在800年前说他身上一根骨头也不折断。神的道必须一直是真理，但他们当时怎么做呢？他们拿了一根枪扎在他的肋旁，血和水流了出来，应验圣经说的，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肋旁。道应验了。耶稣死的时候，哦，那是何等可怕的时刻。我想到那首歌，那老师说，当我想到诗人许多年前所写的那首歌时，这是我让我感到很可怕。岩石崩裂，天空乌黑，我的救主低头而死，裂开了幔子显明道路，天堂之乐无穷日。当耶稣悬挂在那里流血而死，他低下头，那太阳也感到羞愧，那俯瞰神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必死的受造物必须付出像那样的代价来救赎他们。那个时刻，太阳拒绝俯瞰大地，月亮要感到如此的蒙羞，照着撤出他的位置，星星转过去背对大地。罪是何等可怕，神必须要对付他。他看到那些讥笑的祭司唾沫挂在耶稣的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其中一个拔掉他脸上的胡子打他的耳光，想要他来维护自己。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那我就要直接求父，他必给我差遣12个军团的天使来。那事情就可以改变了，但他怎么能那么做呢？他不能那么做，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孩子呼喊着要他的血。你能想象一个父亲爸爸，他自己的孩子在黑暗中喊着要自己爸爸的血吗？故死的不能做别的，只能死。如果他不死，他的孩子就完了，受造之物就完了。但他必须得死才能救他的百姓。但他死了，但他低下头，这古老的地球有一阵的颤抖袭过他的后背，他一定是得了神经衰弱，因为圣经说整个地球从五正到深处都黑暗了，黑暗笼罩全地，地球摇晃，磐石崩裂，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祭物块都翻了过来，永生神的儿子死了。他死了，甚至连太阳也都认了出来。他死了，直到月亮也认了出来。他死了，直到星星都认了出来。他死了，直到地球也认了出来。他死了，以至于自然界认了出来，大气层认了出来，一切都必须知道那是神的儿子。 因为神的道不能落空。他是从伊甸园起就被应许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他发生了什么事？当他离开十字架，葬在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坟墓里时，他去了哪里？他如此的贫困，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降生在马槽里，背负着一个恶名，被当作是私生子。他在地上被取笑，被嘲笑，被愚弄。他被嘲笑，他被弃绝。当他死的时候，他必须被处以极刑而死，挂在两个强盗中间，甚至没有地方埋葬，他葬在别人的坟墓里。天上的神来到地上，我们经历一点点的患难，就觉得不得了了。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想一想，朋友们，查考一下。罗马兵丁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罪人必须认出来。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必须得认出来，全地都要认出来。后来耶稣去了哪儿？当一个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吗？不，先生，他必须那样死去，因为神的圣经说他要那样死去。他信靠神的道，故此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因为大卫在圣经的一处说，在灵感下，这位属神的人大卫被道高抹的先知，他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知道神的道不能够落空。哦，如果他能庄严的安息在这上，相信神的道不能够落空，我们岂不更能庄严的安息吗？我们已经借着圣灵重生，圣灵此时在我们的心里见证，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有一天他要再来。确信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神必将他们与他一同带来。现在注意，他在那里，他知道那身体没有一个细胞会朽坏，72小时后朽坏就会进来，故此他从未待过三日。他在星期五下午死去，在星期天早上复活，那是在三日内，在三日内他要复活，因为他信靠神的道。他去了这里，当他离开时，他去了哪里？圣经说他升上去了，他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魂听，就是在挪亚神宽容的日子不悔改的人，他的魂，他的灵，他自己倒着形体下去了。那让我们追随他一下，请问你想追随他一会儿吗？那让我们去看看他去了哪儿。在必死之恩的区域下面是鬼魔权势的领域，在那下面，那在那上面是不义之人的魂，那下面是撒旦的领地阴间，那在我们上面的是圣灵，在祭坛下面是义人的魂，那接着是神自己，一个下去，一个上升，两个灵在地上影响着地上的人。当耶稣死了，他上去，那他下到那里，我们看见他在星期五的下午，当他死后，他敲响了失丧者去的门，那让我们跟着他走一会儿。那门开了，那里有女人，有男人，有年轻的女士，有老人，都一同在那可怕的地方，那里被叫做失丧者的监狱。那如果有时间，我想告诉你们，那可能只是个异象，但有一次 我造访了那个地方，尖叫着祈求怜悯。当时我是个罪人，在一次手术的过程中，他吓到了那里。但当我出来时，我站在西部，手向天举着，一个十字架照在我身上。但在那悲哀的地方，耶稣向门走去，那一切都必须见证这是神的儿子。那因为在挪亚神宽容的日子道已经传给他们了。他敲门说，我就是以诺所说的那位，我是女人的种子，要伤蛇的头。神的一切话都必须要应验。我刚刚死在那边的哥哥他，我赎买了我的教会，以诺所说的那位，我就是他。那他们没有怜悯，没有希望，因为他们犯罪了，门当着他们的面关了。那就继续下到鬼魔的领域，那下到了阴间的门口。他敲门，那这是耶稣的身体在坟墓里等候复活的时候。他造访了义人和不义之人的地方，那总有一天你要去到其中的一个地方，这里或那里。那他敲响了阴间的门，那当他敲门时，魔鬼出来了。那我能够听见他说，哦，你终于来了。当我杀了亚伯时，我以为我肯定得到你了。那乔当那种子在伊甸园里边被应许的时，魔鬼不断的想方设法要毁灭那个种子。那亚伯的死和赛特的到来，那只是基督受死、埋葬和复活，那种子必须得存留下去。那魔鬼想方设法要毁灭的。魔鬼说，当我毁灭亚伯时，我以为我得到你了。当我毁灭众先知时，我以为我得到你了。那当我斩了约翰时，我肯定我得到你了。但现在你终于来了，现在我抓到你了。吼吼吼，我能够听见耶稣说，撒旦过来，他现在是老板了。他伸出手来，从魔鬼的腰上夺过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挂在自己的腰上。他说，我要正式的通知你，你吓唬人已经够久了，我是永生神的童真女所生的儿子，我的血在十字架上仍然是湿的，全部的债务已经付清了，你再也没有权利了，你被剥夺了，把那些钥匙给我。是的，耶稣转过身来，狠狠地给了魔鬼一脚，把门砰的一声关上，说，待在那儿，从现在起我是老板。那耶稣没有天国的钥匙，因为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我们会在明早水洗的时候讲到这点。但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拿着他们，他复活后都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彼得他有天国的钥匙，撒旦曾经拥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但现在耶稣拿着他们了，他是老板。他升了起来，到了复活节，那时间过得很快。但还有另一群人，那约伯在哪里？亚伯拉罕在哪里？他们在哪里？那些信靠神话语的人在哪？神忘记了他们吗？死亡消灭了他们吗？那就是一切了吗？绝不，绝不！神必须持守他的道。哦，我能够看见他，我们往乐园里边瞄一眼。那看看那儿，我看见撒拉和亚伯拉罕走到那里。那不久，那门上有什么东西在敲？亚伯拉罕去开了门，他说：“亲爱的，过来，小郑。”这就是那天跟我一起站在橡树下的那一位，他是亚伯拉罕的神。就在那时，我能看见丹以里从他键盘上望过去，说那是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这跟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确定。我看见约伯站了起来，他说，我那是我的救赎主。我说，我知道他活着，有一天被站立在地上。我的身体可能只有不到一小勺的灰的量了，但十五分钟后我就要回到身体里，那就是他。以西结从顶上观看，他说，我看见了那同一个人 像轮中套轮，那转着弯升到空中去了。哦，接着以诺上来了。以诺说，我看见他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施行审判，旧约的圣徒在那里等候，他们肯定是在等候着，在赎罪祭的血底下，他们不能去到天上神的面前，因为山羊和绵羊的血不能够赎罪。但耶稣说，我的弟兄们，我就是你们所认为我是的，我是女人的种子，我是大卫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童女所生的，我的血已经赎罪了。你们在绵羊山羊的血底下等候的，现在我的血赎罪了，你们自由了，让我们上去吧，快到复活节了。想一想，那是差不多1900年前的这个晚上，我能够听见亚伯拉罕说出啊，当我们又在身体中上去时，撒拉和我太喜爱了。那你介不介意我们在路上做一个短暂的停留呢？啊，我能够听见耶稣说，我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我要跟我的门徒待大约40天，四处看看，那去看看事情发展的怎么样。在那个荣耀的复活节的早上，如果主愿意，我们明早要讲，等耶稣从死里复活时，圣经说根据马太福音27章，睡在尘埃中的圣徒多有起来的，怎么起来从坟墓里边出来了？那谁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伯，那些借着属灵启示知道救赎主有一天要站立在地上的人，那是他们，是以睡之人出熟的果子。接着他们进了城，我们看见撒拉和亚伯拉罕年轻英俊，充满活力，那永远不会再老了，永远不会再生病了，永远不会饥饿了。他们在身体中到处走，该法站在那说，你知道吗，那天有件事发生了，看看这店里边一团糟，我们必须得找人把那个幔子给他缝好。那看看那些祭物的箱子都翻倒了，发生了什么事？那家伙是占星家吗？他是巫师吗？发生了什么事呢？嘿，过来，约瑟夫，站在那里的那对年轻夫妇是谁？亚伯拉罕说，撒拉，我们被认出来了，我们最好赶紧出去吧。向许多人显现，不全是这些。那在结束的时候呢，注意，一天当耶稣造访后，那他们也造访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所有人都造访了家园。等耶稣升上去时，那里说，伯拉弟兄，那是神话吗？不，先生，等一下我把经文指给你们看。等耶稣开始上升时，他们只看见了他，但旧约的圣徒跟他一起走了，因为圣经说他掳掠了被掳掠的，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当他跟他的教会一起上去时，我就能看见他，在弹奏音乐的乐队中的两位天使走到后面说，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被接上去了耶稣还要再来？当然了，他们马上又回去加入了队伍。耶稣和旧约的圣徒穿越了天空，他们越过了月亮，他们越过了太阳，他们越过了众星。当他们到了那广大美丽白色的天堂时，旧约的圣徒们呼喊，引述着经文，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哦，众天使聚集在天堂栏杆的那里，说荣耀的王是谁啊？哦，旧约的圣徒说，他是在战场上有能的万军之耶和华，他是那位得胜者。天使按下巨大的按钮，珍珠大门打开了，从耶路撒冷城那里来了这位大能的征服者，他带着旧约的圣徒，天使的乐队弹奏着，天使们在呼喊，他是大能的征服者，他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挂在腰上， 他经过荣耀的宫殿，一直到了宝座。他说：父啊，他们在这里，他们相信你的道，有一天我要来，我已经征服了死亡和阴间。那什么弟兄，他手上有伤疤，表示了上过战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他是那位大能的征服者。父啊，他们在这里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能听见父说：儿子，上到我旁边来，坐下来，直到我使每个仇敌都做你的脚凳。哦，弟兄，有一天他要再来，那将是何等的日子。当他在坟墓里时，他并不是闲着，我们认为的只是躺在那里死了，但他下去，他仍然征服。他下去从撒旦那里夺了钥匙，今晚他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能活着。今晚我想知道，我的弟兄姐妹们，你真诚的仔细思考了吗？你晓得你活着是因为他活着吗？你对此有足够的感激，把自己献上，说：神啊，我在这里是个罪人，求你怜悯我。你曾接受了满足一切的祭物了吗？你曾告诉主说你爱他吗？但你做错事时呢，伤害你的感情了吗？如果你在这埋葬里从未有过这个经历，那当我们的时间渐渐消失时，我实在感到太好了。但我想知道，那如果你从未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想知道当我们低头一会儿做祷告时，你是否愿意这么做？请弹奏磐石崩裂，如果可以的话，各地姐妹，那如果你会弹的话，好的，那随便弹什么。你们低头时，我想问你们一个真正真诚的问题。朋友们，罪人或圣徒，记住，当我们埋葬那时，你并不是不存在了，你的魂在某个地方。那根据经文，耶稣造访了两个地方。如果今晚你去世，他会在哪里找到你呢？你会因为你已经弃绝而把怜悯的门当面关上吗？记住，耶稣不但是救主，他也是审判者。你现在是判断者，你怎么判断他呢？让他现在做你的救主。有个故事浮现在我脑海中，不久前一个小男孩坐在苏尔马车上，那街上一支枪开火了，马匹失控跑开，向悬崖冲去。一个年轻的牛仔跑出来，在马车冲出悬崖之前让马停住了，因为马车上有个孩子，他救了小孩的性命。许多年后，在法庭上，这个男孩犯了罪，走了错误的道路，他犯罪了，他喝酒赌博，开枪杀了人，他被犯罪了，被查出有罪。法官站起来说：我判处你绞刑，直到你必死的生命离开。那个年轻人说：法官。他冲出法院的队伍，跳上围栏，匍匐在法官的脚前祈求怜悯。他说：法官，看看我的脸，你不认得我吗？法官说：是的，孩子，我不认得你。他说：你记得许多年前你从一匹脱缰的马车上救了一个小男孩的性命吗？法官说：是的，我记得。他说：我就是那个男孩。他说：法官，当时你救了我，现在你也来救救我吧。法官低头看着他的孩子，那天我是你的救主，今天我是你的审判官。今天他是你的救主罪人，明天他可能就是你的审判官。现在当音乐弹奏的时候，让我们仔细思想。大家祷告，那些在祷告之地的人，请向神祷告。今晚我想马上知道，那些想要接受基督做个人救主的人，你能否说：神啊，怜悯我一个罪人，我想借着流出的血上来，我厌倦了加入教会，从这儿跑到那儿，我想要重生，我想在我心里有一个经历，使我知道基督已经借着你刚才所讲的属灵启示向我启示了他自己。本安弟兄，我想属灵的启示 其圣灵在我心里使我活着，使基督对我比我对自己都更加的真实。我渴望那种的经历，伯南弟兄，当我举手时，你愿意为我祷告吗？那想被纪念的现在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后面的你女士，很好。神祝福你先生，很好，请举起手来，现在继续举着手。你怎么会感到可耻呢？你能弃绝那样的东西吗，朋友？记住，我得说，伯南弟兄，传道人已经传讲许多年了，我知道，但有朝一日他们会停止传讲的。事情看上去可能很快就是了，你会听到最后一篇讲道。坦白的说，这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篇讲道了。那你说我还年轻呢，不要紧，死亡不偏待人，不管年龄或能力。你现在愿意举手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说神啊，怜悯我吗？跟其他这些人一同举手说，现在我想要接受基督，你愿意举手吗？那被盗的人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今晚我要回到基督那里，明天对我可能就是新的复活了，你愿意举手吗？那举手说，请怜悯我，我现在想上来，你愿意这么做吗？举起手来说，一直是个被盗者，但今晚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很好，我愿意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今晚我愿意接受他。我离开神流浪了许多年，但现在我要回家，今晚你愿意接受他吗？这对你来说可能是新的复活，你旧的生命可能完结了。这位律师上来祭坛承认站立，那还有别人想要在这里就位跟他一同上来这里承认吗？你愿意站起来也来到祭坛吗？祭坛是开放的，当然了，现在继续上来，如果你想要站在这里祷告没问题，过来吧，你愿意来吗？基于你信心的承认，基于你对神儿子的信仰，现在你愿意过来吗？好的，那记住，这取决你了，你是那个人，你是个罪人吗？你是被盗的吗？你冷淡远离了基督吗？现在你想要重新跟主起来，重新开始生活吗？那么丈夫和妻子争执了很长的时间，在家里不争吵又怎么样呢？你不愿意上来现在跟神和每个人纠正的事吗？是复活节对你真正成为复活节，开始一个新的家庭。那你们从来没有在家里从来没有祷告过的人，你们只是从教会回到家，那尽力的生活，却从不把家人聚在一起祷告，这又怎么样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青少年犯罪和我们得到了这些的东西，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家庭破碎了。今晚你不愿意上来重新开始吗？你愿意这么做吗？你被邀请了，记住，现在我是你们的传道人，那天我将是你们的证人。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可称颂的天父，今晚我们在我们所知道的最神圣庄严肃穆的时刻，把这群会众带给你，我们谦卑地就近你的宝座。今晚的信息讲完后，那个伟大的埋葬主绝不是安静地躺着，他的魂一直去到那些的领域，完成了他被托付去做的神的工作。明早我们发现他越过了上面的各个的领域，在他的复活中他胜过了一切。他在复活节的早上出来使我们称义，我们发现他差圣灵回来使人知道罪。主啊，今晚我们祈求，愿那些举手的人能在你面前蒙纪念，愿他们今晚的决定是从心里发出的，就是他们已经接受了你，相信你，愿他们今晚被应许的印记及圣灵封印。父啊，求你应允，我们把他们连同今晚这信息一起交托给你。主啊，愿这祝福那些听的人和那些把信息带回家沉浸在他们心里的人，愿他们靠神的道而活。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